海伦小姐碰了碰李克的胳膊，让他不要说话。
万斯，我要道歉。
他接着说道，
我要恳求，我要说，我过去待你很坏，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会惩罚自己，不断地惩罚自己，直到我向你弥补了这一切。
妈，我们走吧，这对你的身体没好处。
如果你愿意，万斯，我们可以安排个时间再见一次，比方说再过两年吧，还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核实一番，看看我有没有信守诺言了。你可以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一遍，检查我有没有好好的惩罚自己。
够了，海伦，要不是因为李克在这里，我很想告诉你我对这话作何感受。
先生，我一丁点儿都不想要您帮我的忙，我现在完全不想参与这一切了。
哦不，李克，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海伦小姐说。
啊，别听他的，万斯。
万斯先生站起身来，嘴里说道，我得走了。
妈，拜托你冷静，这一切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克。啊，万斯，先别走啊，我们不能就这样分别。你以前可喜欢甜甜圈了，你现在就不愿意再来一个吗？
我同意李克的看法，这一切对你没有好处，海伦，最好的做法就是我走。李克，我喜欢这些草图，我也喜欢你，照顾好你自己，再见了，海伦。
万斯先生沿着两排卡座中间的过道走远了，没有回头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接着他便穿过那扇玻璃门，步入了门外的黑暗之中。海伦小姐和李克依然肩并肩坐着，低头看着面前桌子上的那一块空白。这时李克开口道，
克拉拉，上这儿来，和我们一起坐吧。
我在想啊，
海伦小姐说。李克凑近他，一只胳膊揽住了他的肩膀。
你在想什么，妈？
我在想，不知道刚才的那一切够不够，不知道那能不能让他满意。
老实讲，妈，要是我早知道事情哪怕只是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也是说什么都不会答应的。
我溜进了万斯先生腾出的那个位子，但海伦小姐和李克两个人都没有抬眼瞥我。我看着海伦小姐，想着她和万斯先生如何一度坠入爱河，爱得如痴如醉。我不禁寻思，不知当年的海伦小姐和万斯先生对待彼此是否也像如今的乔西和李克这样，也不知将来有一天，乔西和李克会不会也用那样的冷酷彼此相向。我又想起了父亲在车里谈到人心，谈到他是如何的复杂。我又看到了他站在院子里，就站在低垂的太阳面前，他的身形和他傍晚的黑影交织融合成一个细长的形状。与此同时，他的手伸向上方，从库廷斯机器的喷嘴上面拧下保护盖，而我则焦急地站在他的身后，手里拿着那只塑料矿泉水瓶，瓶子里面装着那珍贵的溶液。
刚才发生了什么？
海伦小姐问道。
万斯接下来会怎么做？他会帮忙吗？他本可以至少告诉我们的，不管他如何决定。
不好意思，我开口道，我不想制造虚无缥缈的希望，但根据我的观察，我相信万斯先生会决定帮助李克的。
你真的这么想？
海伦小姐问道。
为什么？
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但我相信万斯先生仍然非常喜欢海伦小姐，因而会决定帮助李克的。
哦，你这亲爱的机器人，我真的多么希望你是对的呀。我不知道我刚才还能怎么办。
妈，让他见鬼去吧，我横竖都能过得好。
他完全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丑。
海伦小姐说着，望向窗外昏黑空旷的街道。
事实上，他根本就不难看呢。我只是希望他刚才能告诉我们的，不管他如何决定。
母亲贴着餐馆这一侧的路沿，把车靠边停下的时候，一定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的卡座，但他只是关了远光灯，人依然坐在车上，也许是想避免打扰我们。即便他能看到万斯先生已经走了，可是当我们走出餐馆，钻进汽车，开始在夜色中穿梭时，我看出了他正挂虑着被一个人留在有人公寓里的乔西，因而一心想要先开车把我送到那里，再开车送李克和海伦小姐去他们那间尚可的旅馆。我们上车的时候，母亲问过一句情况如何，不过在海伦小姐回了句不太妙，我们只能走着瞧了之后，车里就少有人再说话了，每个人都渐渐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中。夜色中的有人公寓更难同他的邻居们区分开来了。母亲领着我走上正确的门阶，从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我回头瞥了一眼正在街灯下的那辆汽车，接着我看到了车里面海伦和李克的身形，不禁猜想，现在只剩下了他俩，不知道两人会对彼此说些什么。有人公寓同我们动身前往卡帕尔迪先生那里时别无二致，只是，当然了，公寓里面现在是一片昏暗。从门厅那里，我能看到主客厅，还有落在沙发上的夜的图案。之前乔西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面，等待父亲的到来。他的那本瓶装书依然躺在地毯上，他刚才撒手让他落地的那处位置，苍白的光照亮了书的一角。母亲顺着过道伸手一指，轻声对我说，
他应该睡熟了，所以走路轻着点儿。你有任何担心打电话给我，我20分钟就到。
他反身就要出门，我也不希望耽误李克和海伦小姐返回那间尚可的旅馆，但我还是轻声说了一句，现在也许我们可以有希望了。
什么意思？
早上太阳归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抱着希望了。
好吧，我猜你这样也挺好，总是那么的乐观。
他伸手去开门，
一盏灯也别开，灯光会惊扰到他，哪怕他在屋里面。
说完这话，母亲变得出奇的安静，站在近乎一片黑暗之中，鼻子几乎贴上了门扉。他没有转身，嘴里说道，
乔西和我刚才谈过了，谈话经历了一些奇怪的转折，我猜我俩都累了。如果他醒来的时候对你说什么怪话，你别太放在心上。哦，对了，记住一件事，别上门链，不然我进不来。晚安。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次卧室，发现乔西睡得正香。这个房间比家里面的卧室要狭窄，可天花板却更高一些。乔西把百叶帘拉起了一半，因此有各种形状落在衣橱和临近的墙上。我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想要确认太阳到了早上会走哪条路径，还有这屋子方不方便他朝里面探望。就像这个房间本身，那窗户也又高又窄，窗户外面是两栋大楼的背面，近得让人吃惊。我能分辨出排水管画出的一道道竖直的线条，还有一扇扇千篇一律的窗户，大多空空如也，或是遮蔽在百叶帘后面。透过两栋大楼中间的缝隙，我能看到远处的一条街道。看得出来，到了早上，这会是一条繁忙的街道。 即便是现在，也有一股稳定的车流在穿越那道间隙。长长的一线夜空高悬在那段街道上方，我判断太阳从那里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它的滋养洒进屋里。尽管那只是窄窄的一线，我同样意识到了我千万要保持警觉，一有迹象就立刻要把百叶帘完全升起。
克拉拉，
乔西在我身后醒了过来。
老妈也回来了？
她很快就回来，她只是要开车送李克和海伦小姐回旅馆。她似乎又入睡了，但片刻之后我又听到了床单的动静。
我绝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她的呼吸拉长了，我以为她又睡了过去。这时他却用更加清晰的声音对我说，
什么都没有变。
既然他已经清醒了一些，我也就答话道，母亲和你讨论过什么新想法吗？
嗯，我觉得那都不算是个想法。我告诉他说，那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很想知道母亲有过怎样的提议。
他难道没有跟你说过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他脑袋里面闪过的一团模糊的东西。
我寻思着他会不会再接着往下说，这时羽绒被又动了一下。
他想要表示一点什么，我猜吧。他说他可以放弃工作一直陪着我，如果我想要那样的话。他说他可以成为那个永远陪着我的人，他会那样做，如果我真心希望如此的话，他会的，然后放弃他的工作。可我问了句，那克拉拉怎么办？他说，那样我们就不再需要克拉拉了，因为他会一直和我在一起。你能看出来，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从头到尾想清楚，可他还是不停地问我，好像必须由我来决定似的。所以最后我就跟他说，听着老妈，这样做行不通的，你不想放弃你的工作，我也不想放弃克拉拉，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件事没有可能，老妈也同意了。
他说完这话，我俩都沉默了一会儿。乔西躲在阴影中，我则继续站在窗前。也许，我终于开口道，母亲认为如果她能一直陪着乔西，乔西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谁说我孤独了？
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乔西有了母亲的陪伴，真的就不那么孤独了，那我会非常高兴地走开。
可是谁说我孤独了？我不孤独。
也许所有的人类都是孤独的，至少有孤独的可能。
听着克拉拉，这只是老妈现在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念头。我之前在问她那个肖像的事情，她越说越慌，乱了分寸，于是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只是这都不算是个想法，她什么都不是，所以拜托，我们可以忘了这件事情吗？
她又安静了下来，接着便睡着了。我打定主意，如果她再度醒来，我就要和她说几句话，让他为明天早上可能到来的那一切做好准备，至少要确保他不会做出任何事情来妨碍他带来那特殊的帮助。可是现在，也许是因为有我在房间里陪着他，他的睡眠愈发深沉。最终，我离开窗口，站到了衣橱边。从那里，我知道，我将能看到太阳归来的第一丝迹象。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